姐姐，你看，是音乐城堡哎！
哎，还有那边是故事屋哦。小朋友，你喜欢听音乐吗？
你喜欢听故事吗？
欢迎你一起来音乐故事湾。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早安，欢迎进入音乐故事湾星期六小青姐姐的故事屋，我是小青姐姐。今天第一个单元说故事吧爷奶，我们要继续请到钟奶奶为大家说故事。今天的故事是爱唱歌的鞋匠。你最喜欢做什么事呢？如果有人给你很多钱，然后叫你放弃你喜欢做的事，你愿意吗？待会来听钟奶奶说的这个故事哦。接着今天的故事屋，小青姐姐要继续来说的是前进大鼻国的故事。我们会听到小豆豆他们搭乘着生态飞行球到达了一个罐头城，然后还会去无耳城，没有耳朵的城。罐头城为什么要那么多空罐头呢？无耳城的人又为什么没有耳朵呢？最后他们还要寻找一群长久住在地底下的地底人哦。好，准备进入今天的故事屋咯。首先让我们来听说故事吧爷奶。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你们好，我是钟奶奶，很开心今天又可以来为大家说故事。你有没有非常喜欢做的事呢？可能是打球，可能是画画，也可能是跳舞。如果有一天给你100万，然后要你放弃你最喜欢的事情，你愿不愿意呢？今天我要说的故事啊，爱唱歌的鞋匠就是这样哦。你猜猜看，这个爱唱歌的鞋匠愿不愿意为了钱放弃唱歌呢？来听听这个故事吧。爱唱歌的鞋匠。从前有一个鞋匠，住在一间破旧的小屋子里。他一天到晚帮人家修补皮鞋，工作非常辛苦，却过得很快乐，因为他有一个清脆动听的歌喉，工作的时候可以自由自在地唱歌。鞋匠的歌声非常动听，当邻居们辛勤工作时，一听到他的歌声就会忘掉疲劳。邻居们都很喜欢鞋匠，每天早上鞋匠一唱歌就像帮邻居们打开收音机，他们脸上都露出了笑容。在鞋铺附近住着一个富翁，那个富翁是个懒人，每天要睡到中午才肯起床，鞋匠的歌声吵得他不能睡觉，使他心里很厌烦，可是又不好意思禁止鞋匠唱歌。有一天，富翁叫人去把鞋匠找来，对他说：我给你1000块钱，请你以后不要再唱歌好吗？鞋匠心里想，他一个月辛辛苦苦帮人家修理皮鞋，也不一定能赚到1000块钱，不唱歌又有什么关系？不唱就不唱。他答应了富翁的条件，高高兴兴地带着钱回家了。他一遍又一遍地数着那1000块钱，不知道应该是放在哪里比较妥当。晚上睡觉的时候，把钱塞在枕头底下， 还是担心夜里有人会来偷，一夜都没睡好。鞋匠第二天早上起床，觉得浑身酸痛，他心里觉得烦，可是不敢唱歌。他觉得时间变慢了，一天好像有一年那么长，这实在太让人苦恼了。最后，他下了很大的决心，在傍晚的时候，带着那1000块钱到富翁的家里去。他说：“先生，很对不起，我还是把1000块钱还给你吧。这些钱让我心里不安，夜晚睡不着觉，白天唱不了歌。”说完话，赶快把钱放下，转身就跑了。鞋匠回到家里，觉得心情轻松多了，忍不住又唱起歌来。从此以后，他每天又像从前一样，快快乐乐地修理皮鞋，再也不为钱提心吊胆了。最后，这个鞋匠竟然宁愿不要钱，只要能继续开心快乐的唱歌。你觉得这个鞋匠是聪明还是傻瓜呢？也许有人觉得鞋匠好傻，但是钟奶奶觉得这个鞋匠很聪明，因为他已经知道唱歌带给他的快乐是无价之宝，根本不是富翁给的钱能够买得到的哦。希望你也能够继续开心快乐地去做你喜欢做的事情，因为这样开心快乐可是用多少钱都买不到的哦。我是钟奶奶，希望你喜欢这个故事，下次再见哦。
小朋友，听完了这个故事，如果是你，你是不是也会做出一样的选择呢？最后还是为了能够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开开心心的唱歌，而放弃那一笔突然能够拥有的意外之财呢？其实我们生命中有很多很美好的事情，不是能够用金钱来衡量的哦。比方说开心的唱歌，比方说开心的大笑，比方说你有亲爱的爸爸妈妈，还有你的弟弟妹妹、家人朋友们，这些才是生命中用再多金钱都不能换的无价之宝哦。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故事屋来听前进大鼻国的故事咯。 前进大明国第三集罐头城。飞过一座座山，在生态球外面所看到的景色是光秃秃的，没有一点绿色，都是黄色、灰色、褐色的石头和泥土在阳光下闪闪发亮。苹果牛叹息着说：
这种不毛之地要是有人住一定很痛苦吧。
青草羊吃着自己身上的青草，看看苹果牛背上的苹果好像很好吃的样子，都快流出口水了。小豆豆觉得很好笑。
你想吃苹果吗？
苹果好吃又营养，我真的很想尝尝看呢。
忽然罐头鼠的四肢伸展着，一跳跳上了小豆豆的腿部。当小豆豆抓着罐头鼠的时候，罐头鼠显得很兴奋的样子，在空中转了几下就跳下来，正好踩在苹果牛的尾巴上。那尾巴顺势一扫，把罐头鼠弄得昏头转向，在草地上钻来钻去。他猛一抬头，正好看见青草羊两颗大眼睛对着他。青草羊说：
哎呀，罐头鼠啊，没，你怎么那么调皮呀？你说你从前在垃圾堆里讨生活的，怎么会那么聪明呢？
咦，是这样的。哎呀，垃圾堆的日子可真好过，好多好多同伴都在一起呢。啊，直到有一天啊，天上打雷闪电，又刮起大风下大雨，啊，垃圾堆被闪电打中，起了火，好可怕。下的大雨也淋不熄垃圾堆的火，终于是越来越大。我们这些罐头鼠在水火交工之下，通通都走散了，好可怜哦。
小豆豆听了，用手摸摸罐头鼠的背，然后说：
真的好可怜哦。可是你的长相可真奇怪
哎。我要是不长这么奇怪，而且又可以变成罐头的形状，我老早就被野兽吃掉啦。
他一溜烟爬到牛背上，在苹果树上向高处瞭望，然后他高声叫了起来：
我看到罐头城啦！前面就是一座罐头城啊。
小豆豆往窗外望去，看见金黄色的沙漠出现了一座像罐头一样的大城市，从地面上耸立向高空，在最上的一层有很多机器人在工作，在地面上运来很多很多的罐头，把它们堆得高高的。
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罐头鼠说：
这可能是一座堆积罐头废物的城市。我看看能不能在那里找到我的同伴。
也许那些罐头通通都是你的同伴啦，因为你就是罐头，不是吗？
生态飞行球在空中盘旋飞行，电脑开始侦查分析，他提出了报告：
不妙不妙，那些走动的人全是机器人，还没看到一个真人，他们像一堆蚂蚁，忙碌忙碌。
小豆豆把生态球停在一处大岩石旁，直到天黑以后，小豆豆才打开门。小豆豆发号施令说：
罐头鼠，你走前面，我跟着青草羊在后面。苹果牛，你守在生态球里面，一有消息就赶过来。
好的好的，你们谁需要吃苹果还是喝牛奶，我马上赶过去就是了。
小豆豆小心翼翼地走着，跟在青草羊旁边。他说：
前面有点奇怪。
他抬头看着那座圆柱形巨大的罐头城市，用通话器和生态球里面的电脑联系：
请你为我算算那座城市的高度到底有多高呢？
电脑回答：
有一般楼房100层的高度那么高。你遇到了什么麻烦没有？你想进去看看吗？可要小心啊，你要记得伤脑筋博士的话， 让你自己有了身体是为了让你增加见识，并且把绿色的种子散播出去。
好好，我知道了。
小豆豆关掉胸口的通话器，听到轰隆一声，眼前的一片沙地犹如喷雾似的飞起了几丈高的沙尘。小豆豆和青草绵羊一瞬间现身进去，再睁开眼睛已经是乌烟瘴气。他们在一个地道里面，有一个金属皮肤的机器人睁着眼睛问他们：
你们到底从哪里来？
小豆豆抱怨着说：
你不是看到了吗？我们刚刚从上面摔下来的。
青草羊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抖抖身上的沙。金属机器人两只探照似的眼睛射出红光，在青草羊身上扫描，然后说：
哦，新奇，真新奇，还有这种怪动物，这是什么颜色？我从来没见过。
这个是绿色的啊。
小豆豆东张西望想找罐头鼠，却看不到。也许罐头鼠刚才摔下来被沙子埋起来，小豆豆很担心。金属机器人的红眼睛不停转动，打量着小豆豆和青草绵羊，忍不住说了话：
什么是绿色？
蛤，你在说什么啊？
我在问什么是绿色。
哦，我的天啊，你是个低等的机器人吧？你怎么会不知道什么是绿色的呢？
你太小看我了，我是罐头城的包达厅主任，怎么可以这样说我？现在请你告诉我什么叫绿色，我包达厅要听听。
小豆豆的脑袋里储存的资料很丰富，他按了一块控制板上的按钮，对包打听主任说：
所谓的绿色就是青黄两色混合而成的颜色啊，例如绿洲绿油油的一片草地。难道你一点都不懂啊？像这只羊身上的草就是绿色的啊。
可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草，也没有见过绿色，只知道有罐头罐头罐头，我们这里所有的东西都是罐头。
他随手从地面上捡起一个罐头，然后说：
哦，就是这个罐头罐头，我们全部都有，我们这里全是罐头。
罐头里面有东西吗？
空罐头，罐头城的罐头全是空罐头，你难道没有听说？
小豆豆摇摇头。前面有几个金属外表的机器人靠了过来，向着他们喊着：
包达厅主任，你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吗？
带头的一个机器人把他头上的天线搬了搬，喃喃地说：
报告总部，包达厅主任找到了，找到两个怪物。
没，我们不是怪物，不知道谁是怪物呢，哼。
包达厅主任的手用力抓着青草羊的头说：
走吧，别啰嗦，回去见见我们的罐头王。
没想到他们见到罐头王之后却大大受到欢迎。罐头王是一个发光的罐头型机器人，看到小豆豆赶紧过来端详着他，然后问：
你是哪里来的？来干什么呢？
小豆豆回答：
我是从伤脑筋博士的实验室来的，我们是来传播绿色种子的。听说你们根本不知道有绿色，你们从来都没见过绿色啊。
这时候有很多罐头人围过来，他们伸手抚摸着青草羊背上柔软碧绿的青草，眼睛里头的红光闪闪不停，有的还拔了青草羊身上的草用鼻子不停地闻呢。罐头王也抓起一把青草问：
这是干什么用的？
小豆豆说：
这是绿色的青草，我们是用它来传播绿颜色的。
他的脑袋左摇右晃，希望可以看看罐头鼠跑到哪去了。 果然小豆豆低头一看，有一个罐头正卡在自己的脚上，然后那只罐头又移开，慢慢的滚动，让包打听主任的脚下转动。罐头王带领他们去各地参观，一路上看到忙碌的机器人辛勤工作，收集空罐头。前进大饼国第三集，吴尔城。小豆豆问：“
哪里来这么多空罐头啊？”
包打听主任抢着回答：“
以前有一种动物，就叫做人。人这种动物。”就长得跟小豆豆一样，他们把吃剩的罐头统统放在沙漠，要我们机器人为他们工作，把罐头收集起来，建造一座城市。现在城市已经差不多盖好了，却不知道人都跑到哪里去了。小豆豆，也许你就是我们等待中的人。你长得好像那一些人哦。
嗯，你们等人要做什么啊？
我们等人会来这里住。那一些人说，他们会回来的。只要我们日夜赶工，不断地建筑城市，直到有一天完成100层的建筑，他们就会回来。但不知为什么，现在还不回来，所以。我们就想，大概是你们要来这里住吧。
不是啊，不是我哎。
包打听说完之后，罐头王却抓住小豆豆的肩膀，对他说：“
你好像从前那种动物，好像，真的好像传说中人的动物，只把一车一车的空罐头载过来，却什么也不管。”我们正在找人呢。
小豆豆起先不明白怎么回事，后来看到不远的地方一辆玩具车躺着一个畸形小人，才恍然大悟。小人没有眼睛、头发，也没有鼻子，但有鼻孔，没有耳朵，连耳朵孔也没看到。小豆豆起先以为他是玩具或是木偶人，但是把他抱起来，听到他在哇哇叫，才知道是个小机器人。小豆豆问：“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包打听主任又抢着回答：“
很久很久以前，差不多1000年前， 当我们大部分机器人还没有被创造的时候，这里就有这么多畸形人，后来一个一个死了，我们只是遵照过去的传统，不断地把堆在沙漠中的罐头当作材料建筑成高楼。为了纪念那种传说中的人，我们把他们留下来的畸形人制作了机器人模型。你现在抱着的就是一种畸形人的模型。
罐头王苦苦哀求着说：
小豆豆，请你帮帮我们忙，把这个畸形人，是畸形人模型带走，带着他去寻找那一种传说中的人，把他们通通找回来，我们机器人的工作也就可以结束了。
报打厅主任又指着小豆豆说：
那种动物跟你长得差不多，我们这里有影片，你们看看就知道。
包打厅接着打开了开关，显影幕上显出了画面，一座拥挤的城市，每个人在街上都会碰来擦去的，脚下踩着果皮纸屑也没人管，许多空罐头滚啊滚的，还让人叠胶，清洁队员来处理，把空罐头跟垃圾分开来放进不同的垃圾箱，每天一车车的运垃圾永远也运不完，城市的高楼住满了人，废弃的家具垃圾各式各样摆在门口等着清运，清洁队员卖力的工作却没有办法解决每天急速加增的垃圾。后来有人感染了疾病，全城的居民不管有没有人收运垃圾，还是不停地到处倒垃圾，道路、河流、山边任何一块空地都充满了垃圾，最后整座城市变成了垃圾城市，人们也渐渐离开，有的生病的人生下了奇怪的婴儿，没有眼睛、头发、鼻子，于是就把他们送到这里来，交给罐头城的机器人照顾。报打厅主任说：
我们罐头城没有成立之前，这些设备就运来了，这部电脑留下的影片告诉了我们罐头城的来历，要我们机器人好好工作，我们在这里已经等得不耐烦了，我们要去找那种传说中的人，就是会乱丢垃圾的那种人。
罐头王说：
小豆豆，你就带着包打听去吧，
这一座罐头建造的城市在沙漠中非常的孤独寂寞，如果有人来住该有多好。
小豆豆说：
好吧，包打听，如果你要跟我们走就来吧，不过你可要听话，不要乱跑哦。
包打听连连点头：
知道了知道了。
当他举起脚要走路时，感觉好像有东西卡住，弯下腰查看，原来脚趾伸进罐头里，他要把罐头踢走却没有办法。小豆豆笑得直不起腰：
这个是罐头鼠在作怪啦。对了，我们还有一个同伴叫罐头鼠，你还没有见过呢。
我怎么也不相信这是罐头鼠，这是一种老鼠吗？
罐头鼠现在变成了罐头形状，在他知道包打厅对他很友善，没有对他有任何敌意的时候，他又变回了一只老鼠模样。罐头鼠嘻嘻哈哈地打招呼：
咦，包打厅你好啊。
就在青草羊、小豆豆、包打厅还有罐头鼠、畸形人都登上生态球之后，罐头鼠悲伤地说：
包打听啊，哎呀，大概他们那些人，哎呀，你要打听的人住的地方，就是以前我的同伴活动的地区呢。也许啊，你还可以找到我的同伴啊。
你的同伴很多吗？
对啊，罐头鼠啊，最喜欢垃圾了。那一些传说中的动物，如果还在的话，一定可以找得到。
小豆豆问：
你说的是大鼻人吗？大鼻人以前我们遇过的，他们不是人吗？
包打听好奇地问，
大鼻人是什么样子？
小豆豆开启了生态球里面的电脑储存资料设备，马上把大鼻人的影像显示在荧幕上。包打听看了看，摇头说，
跟我们的电脑资料不符合，我们所见到的人是像你小豆豆一样美丽活泼又可爱。
可是我只不过是人造人啊，我是伤脑筋博士制造的。
那为什么不去找伤脑筋博士？
生态球里面的电脑插嘴说话了，
不行啦，伤脑筋博士住的地方离这里很远很远，博士正在为地球打伤脑筋，不要再去麻烦他了。
苹果鸟也忍不住说，
是啊是啊，我让我们快快飞过去，飞到真的有好心人居住的地方，跟他们好好玩玩才对了。
生态球继续飞行，穿越沙漠之后，可以看到绿色的山林在地面上闪亮。小豆豆赶紧把包打听找来，往窗外看去，在山林后面出现了一座大城市，看得大家都欢呼起来。
找到了，找到了，
太好了，
好高兴啊！
生态球在城市的广场停下来，好多人围观。小豆豆很紧张地透过广播器宣布，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伤脑筋博士的实验室，为了执行绿化地球的计划，所以赶到这里来向大家问好，希望各位朋友能够接纳我们，我们是非常诚意来拜访的。
虽然他的声音很大，但是周围却一点反应也没有。苹果牛发起了牛脾气，放大喉咙喊着，
哦，你们听着，我是苹果牛，我们啊好心好意来散播绿色种子，让你们有生气活活泼泼好好的呼吸。
包打听和青草羊也跟着走出来，他们正在奇怪为什么这里的人毫无反应，于是他们伸手抓住一个看起来很庄重穿西装打领带的人，然后问，
到底怎么回事，你们老是看不讲话。
那个人看着包打听的嘴唇，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显示板，然后显示了上面的文字，我们是没耳朵的聋子，听不到只能用看的，我是无耳城的市长。包打听叫着，
无耳城，你们都没有耳朵啊，
怪不得他们听不到。
小豆豆手上的罐头鼠一不小心松了，然后掉了下来，一个警察模样的人看到走了过来，然后把这个罐头捡起来，接着显示了一个文字在他的显示板上，对不起，你违反了乌尔城的规矩，必须去劳动服务，并且被关起来。小豆豆慌了，
啊，为什么我没有怎么样啊。
警察弯身捡起罐头之后，再次显示了一行文字，你随便乱丢垃圾影响环境卫生，要罚清运垃圾。
哦，那个是罐头鼠啦，那不是罐头，不是罐头。哎，
接着警察随手把罐头往刚刚经过的垃圾车一丢，包打听吓坏了，他三脚两步地冲过去，一边喊着，
垃圾车，等一等，那是罐头鼠。
但是没有人理会他，垃圾车就开走了。他又转回来对市长说，
报告市长，我是罐头城来的机器人，我们在沙漠里建造了一座城市，全部是用罐头做的城市，正等着人类来居住，你们大概就是我们要找的人类了，因为传说中有一种动物就跟你们长得差不多，但是他们都有耳朵，你们却没有耳朵，
让我看看你们是不是把耳朵藏在脑袋里面。
包打听伸手去拨动市长的头发，果然真的没有耳朵，让他吓了一大跳。前进大鼻国第三集，地底人。接着市长又把文字显示板显示出来，文字上面显示着，你们到底要找什么样的动物呢？包打听吓了一跳，然后回答，
因为小豆豆是来散播绿色种子的，我是来找一种到处乱丢垃圾的人，听说是我们罐头城的主人，是一种传说中的动物，长得跟你们差不多那一种两只脚的动物。
显示板上又显示出了文字，你有问题包打听，你犯了法律，到处散播不干净的言论，你也必须去清洁队工作，帮助处理垃圾。市长亮完了显示板，然后所有的群众立刻举手跳脚，表现出热烈欢迎的样子。小豆豆和包打听垂头丧气地站在那儿，不久就被警车带走。青草羊对苹果牛说，
走吧，我们回到生态球去，这里的人啊，跟他们都讲不清楚。
苹果牛还没死心，他站在高高的台阶上大声说，
来吧，有没有人想吃苹果喝牛奶的？来来来，我身上有苹果也有牛奶，大家跟我做朋友啊。
乌尔城的街道上引起了一阵无声的骚动，大家的嘴巴颤动着，好像在讨论什么，然后他们规规矩矩的排队，大家果然轮流来喝苹果牛的牛奶，还有吃它的苹果。青草羊不停地叫着，
咩，你们很奇怪耶，讲话的声音完全听不到，你们把小豆豆跟包打听抓去清洁队到底要干嘛嘛？
市长走过来拍拍青草羊的头，然后用显示荧幕显示了以下的文字，青草羊，我们乌尔城是有法律要遵守，谁都不能例外。在清洁队工作的小豆豆和包打听正在担心青草羊和苹果牛，就由小豆豆打无线电通知生态球的电脑，请电脑就近照顾他们。包打听挨家挨户的清运垃圾，一边抱怨，
真倒霉，我本来要来这里找人，没想到自己变成了脏鬼，要天天跟垃圾为伍，哇，好臭哦。
小豆豆正在清扫水沟，发现水沟有一个罐头，就用铲子把它铲起来放到垃圾车里，突然罐头动了起来，改变形状变成一只老鼠。小豆豆叫起来，
啊，罐头鼠。
小豆豆很怕罐头鼠会被清洁队员发现，所以他小心翼翼地凑过来问，
罐头鼠，你跑到哪里去啦？都是你害了我们，害我们来当清洁队员，天天闻臭垃圾，你可高兴了，你这个调皮的家伙，捣蛋鬼。
哎呀，对不起啦，我为了找寻我的同伴，不能不常常变形状，哎呀，这样子拖累了你，我实在是不得已啊。
接着他就沿着小豆豆的右腿扑向他的胸部，悄悄地说，
我告诉你一个消息哦，这个是一个秘密啊。
什么秘密？我也来听听。
包打听也凑过来，
我找到那种传说中的动物啦，嘿嘿嘿。
包打听把手中的垃圾往旁边一丢，叫着，
你是说你找到那种 出现在影片当中的人，有眼睛、鼻子、耳朵，会讲话，会乱丢垃圾的动物，就是我们所要找的那种传说中的动物吗？
是啊，他们就躲在地下城市生活耶。我啊是钻到下水道去才发现这个城市底下还有另外一座城市，原来啊就是那些脏鬼住的地方。
太好了，终于找到我们的主人了。哦耶，包打听，不愧是包打听。罐头叔，你赶快带我们去看看，我找到他们就可以回去报功劳了。
好啊，嘿嘿。
旁边有几个清洁队员看到他们在讲话就凑过来，罐头鼠很快的变了形状，小豆豆把它抓起来当一般罐头丢到垃圾车，清洁队员又走开去做他们的工作。在垃圾车的罐头鼠又活蹦乱跳，钻到小豆豆的脚下，再跳进一个没有加盖的水沟洞孔里。小豆豆牵着包打听的手快快的沿着水沟走，最后看到罐头鼠又从水沟钻出来，跑进废弃的铁工厂。小豆豆喊着：
快跟着罐头鼠走。
罐头鼠奔向铁工厂的阴暗之处，不久之后看到前面有一排整齐的街道，很多的人在那边走着，还有很多的车辆。突然不知道为什么，有一桶黑色油漆就这么从天淋下来，包打听全身像个黑人一样。小豆豆喊着：
站住，小鬼头，你干了好事你还跑。
只看到有一个小影子闪身进入一辆车子，罐头鼠跟着冲进去，咬了那个人的脚趾头，痛得他哀哀大叫。
哎呦，
小豆豆跑过来抓住他问：
你是怎么搞的呢？这样子欺负人。
我是卫兵，你们这些无耳城的人不会听声音，只会看人家讲话的样子，你们这些家伙霸占了我们的城市，害我们不能住地上，只能住地下，我们必须保卫自己。
这时候包打听全身黑噜噜跑过来，想要抓住卫兵的肩膀喊着：
卫兵，卫兵，你们就是我们要找到的人了，你们忘了你们在沙漠中还有一座罐头城，我们罐头王在等着你。
卫兵根本就不理会他，只顾开车把他们载到工厂里。一个白发老人走出来，很有礼貌的微笑说：
哎呀，真好真好，你们终于来了，你们来得正好，我们正在找一个黑人。
包打听狼狈的喊着：
我不是黑人，我刚刚被淋到了油漆，我是罐头城的包打听，我不是黑人，我是倒霉鬼才会被淋到油漆。
是这样的吗？这也是我们对外来游客的欢迎仪式啊！我们需要一个黑人，一个假黑人来为我们说话，让我们恢复到有阳光的日子。
于是白发老人就对着全体的地下居民广播说：
各位，现在我们终于找到一个假黑人了，可以代表我们到地面上去为我们说话了。
小豆豆好奇地问：
要说什么话呢？
我们这些可怜虫从前差不多1000年前吧，本来也是住在地面上的，因为不懂得爱护环境，被他们无耳城的人取了个恶鬼的绰号，就被赶到地下城市居住。虽然现在我们都懂得爱护环境，却因为不被信任，所以不能回到地面上住啊。
白发老人接着说：
他们要求我们找个代表去行个仪式，那个代表要把全身用油漆淋黑，并且最好是个没有耳朵的人，我们一直都找不到。
这时候包打听突然跪了下来，他对白发老人说，
我是个机器人，你们就是我们要找的人了，我就代表你们上去办这件事，好让你们恢复到有阳光的日子，好让你们到罐头城去参观。
乌尔城的人知道从地下钻出来的那些恶鬼要到地面上生活，就开会讨论，最后决定让这些恶鬼在喷水池前面升旗举行清洁仪式。包打听全身淋得黑漆漆，就站在台上让大家把他的身体用清洁布擦干净。乌尔城的群众聚集着观看，生态球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从空中缓缓降下，停在广场的一棵大树。青草羊和苹果牛走出来，而小豆豆赶快迎上前去，抱抱青草羊，亲亲苹果牛。从地底下出来的大群恶鬼看到了青草羊、苹果牛，冲过来要抓住他们，白发老人却说话了，
大家别动啊，我们是人啊，不要再当恶鬼了，我们要回到地面上去生活，享受阳光的温暖，观看绿色的植物、青草和美丽的动物，不要再动手破坏大自然了。啊，我们的祖先就是罐头城的主人，现在让我们回去罐头城看看吧。
地底人成群结队手牵手走出来，对着阳光欢呼拍手。小豆豆带着一行人走进生态球，包括白发老人和两位地底人，还有包打听、苹果牛、青草羊。当生态球冉冉飞起，地面上的人也释放了五彩的气球，满天都是耀眼的颜色，越飞越高。今天节目进行到这边，要跟大家说拜拜咯，下周六同一时间，欢迎大家一起再来进入音乐故事湾小青姐姐的故事屋，继续一起听爷爷奶奶说故事，还有前进大苹果的故事咯。而明天请记得继续锁定收听音乐故事湾音乐城堡节目，一起和玲玲姐姐、善意姐姐开心快乐学音乐。祝福大家有美好的周末假期，天天健康快乐，拜拜。
音乐故事湾小青姐姐的故事屋，下次再见喽，拜拜。
本节目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指导制播。Numa palhaça perto na beira do rio, quando a chuva cai, o sapo fica contente que até alegra a gente com seu desafio. Quando a chuva cai, o sapo fica contente que até alegra a gente com seu desafio.
Tião!
Oi!
Foi!
Fui!
Comprar!
Comprei!
Pagar!
Paguei!
Me diz quanto foi?
Foi 500 réis.
Tião!
Oi!
Foi!
Fui!
Comprar!
Comprei!
Pagar!
Paguei!
Me diz quanto foi?
Foi 500 réis.
Improvisada em 10 pés.
É
assim, só por cantar na lagoa. Sua toalha improvisada.